走，还有第一位演讲嘉宾 Ryan， 还有周琦，然后帮给大家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很多问题要问他们。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在中饭时间之前的话呢，就集中做一次 Q&A。好，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好，看到第一个，
话筒给你，来，好了。
我有第一个问题问那你们的那关于 Linux 的问题，就是那 APP 它是不是有自己的配置文件？
有。
然后这个配置文件我在组的那个配置文件里面是不是可以复写的？
可以。
啊，那就这个简单问题。
问一下 Ray， 就是你的演讲其实把那个routine 讲得很清晰很明了，然后对你也提出它的缺点，然后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碰到这种计算密集型的一个场景的话，就是有什么你们有什么实践就去解决这个问题
啊？这个好像昨天应该有很多位嘉宾也提到过，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你派多个 Python 的 process 就可以了，因为每个 process 可以用一个 call， 然后你用 Python process 来做利用你所有的 CPU 资源就可以。
那就是说，你在以后在
里面
原来是有
协议
的切换，原来是，那就是说，
实际
上在里面没有很多
有没有协议的。因为你如果是个 CPU bound 的程序的话，你没有必要去派很多协议，因为它不会帮助你让你的程序运行得更快。
我再问一下你，你莫总的一个，就是你刚才在 PPT 最后一页有一个 Web OB 和 Web Win。差异性，那一个好像你没有提到，我想听一下你的就是经验。
这个像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曾经在尝试用那个 Flash 上传文件的时候，后来发现就是说有可能它那个结束的时候它处理，因为它是用的那个 Python 内置的那个 CGI 那个 Field Story 来处理的，它可能对，因为后来可能是看程序的话呢。在你上传文件，它最后没有一个换行符进行结束。那么，对于用Python 自带的这个 CGI 处理的话，它会出现报错。所以的话呢，后来就把它换掉了。其实这个问题在这个Webdog 它的作者上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所以整个把这个 Web 就换掉，因为感觉它是有问题。其实这个在我的博客上也写过关于它的一些内容。
我想问一下大妈，就是你的 PPT 里面的这种理念是很好，实践你是用在真实项目中？
我真实用过两个小项目，都是我自己的。我现在就是我号召的是先面向小系统架构，然后大的系统的话那得看机会，因为大的系统一般来说是已经很复杂了，而且大的系统呢已经是处于那种疯狂这个慢生的阶段，如果公司没有还忍得住，不是还 hold 得住，就资源还足够，我往上堆机器堆人怎么地方还可以的话，你看不会想到以这种重构方式把它全部清晰化啊。
因为我之前跟大妈是曾经同事嘛，我也知道公司很多系统是很复杂的，我看到你之前讲以为你是用他们这个理念解决
问题。这个刀呢，就是不是说斧子有吧，但是让不让砍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只能砍我自己的项目，是这样啊。
再发自己
的
视频。
对，免责一直是我代表个人。
我想问一下那个叶建华，就是我对你那个那个模型这个系统啊挺感兴趣的。我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如果我看到你基本上所有的数据都是放在，应该是如果有不同的这种对象或者这种原来这种表的话，它都在一个。最终都在一个很简单，在一个数据结构这个表里面，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一个问题？比如说某一类的数据，比如说评论的数据很多，这样的话导致评论和那个原始的它那个被评论对象也都在这个表里面，这样的话以后去检索啊，这样会相互数据相互有影响，就导致一个数据量非常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搜索啊，或者说传统那个你们怎么样去解决？因为这个索引的问题好像没有看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现在目前的用这一套系统承受的数据量大吗？这个数据量大不大？然后， MongoDB 你自身这套架构的话，你跟 MongoDB 的比较，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 MongoDB 或者是你们的优，还是说 MongoDB 的可能更适合你？哪一个更适合你们自己的需求啊？就这个，谢谢。
好，谢谢啊。先纠正一下，我叫叶金叶。OK， 那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回答，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在一张表当中嘛，对吧？其实，我讲你讲到这里提到过一个 DB sharding 的问题。其实 sharding 你并不一定需要跨 DB 的 sharding， 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张 DB 当中，你可以建 graph age 零、graph age 一、graph age 二。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导致你每张表的数据量不要太大。你也可以在一台 server 上面起多个 MySQL instance。一来你可以利用多核，二来就是说你可以把每张表的那个容量定在就是说一个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我想这应该是可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关于 sorting indexing， 今天因为没有时间，其实就是说我们内部的话，除了这个 data access server 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 sorting server。那 sorting server 的话，它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in memory， 一种是有 persistent 的。那其实 sorting 是会有单独的表。就是只是把某一个特殊的字段给抽出来，然后这个字段对应某个 ID， 一个字段对应一个 ID， 一个字段只对应一个 ID， 一个字段只对应一个 ID， 会比较像 Redis 的那个 sorted set 那种形式，是一个很简单的 sorting。那我觉得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说，把 sorting 这个 service 和 access 这个 service indexing 分成两个小 service， 这样的话是每一个都不是那么的复杂，互相之间的耦合度也不是很高。sorting 的话基本上是这样。关于用户量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因为现在很多 stable 项目已经 shut down， 那现在用户量不是很多，但是曾经最多的时候，基本上大概每天也有几百万的访问量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 CPU 的 load 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 healthy 的，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关于 MongoDB 和我们这个东西做比较，怎么说呢？我没有直接比过。那我一开始也说，就是说我们用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写这套系统的时候，其实 MongoDB 还不存在。那我觉得其实是说我这次来介绍这个 server 一个主要的目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一样东西，但是它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现成解决方案的话，那 Python 也可以是用来写 server 类的东西的。我觉得提供这样一个思路，我没有直接的 Apple to Apple 的比较过这两个 service 的这个 performance， 可以吗？
我补充一下，我是刚好现场吐槽，这个你一看标题令我想起什么，我们就在那基础上，那个刘星刘老师，他也是在2006年左右吧，应该是2008年左右。基于那个 Postgres 写了一篇那个叫苏格拉底 Socrates， 它呢是基本上的命题是更加，但是解决的更加这个深入一点。啥意思呢？它通过 Postgres 里头内置的那个 Python 引擎呢，它是把啥呢？就是说，而且它是基于三元引力，它是更加泛化，就是把所有的就是，因为我听的是你现在这个解决方案呢是叫编是猎物领域专用的，是专门用于这个。树状的你的这个叫什么关系，就是位置关系。但是呢，苏格拉底呢可以解决一切，比方说那个比方的内容啊，回复也好，它是直接把内容用位词主谓宾泛关系呢固定关系给推到数据库当中，然后呢可以就是说把 MongoDB 的这种面向文档的存储方式用位词给转化到 Postgres 里头，这个。反正玩得很嗨啊！这个
可以 share 一下那个。
有，你可以搜，它也是开源的，而且是在去年的那个 Postgres VR 还是第三次全国大会说过
啊。
这个很类似，我一听就是发现你们思路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那个玩得更加高一点。不知道，
我要问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Ryan。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用 NoSQL 无非就是两个问题嘛，两个目的啊，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性能，一个就是开发效率。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这种在 MySQL 上封装一层 NoSQL 的这种解决方案，是为了解决你的什么问题？
我主要是为了解决开发效率的问题。性能的话，我觉得 OK， 就是说整体性能的话 OK。那我们因为也加了一层 cache 层，实际上 feed 到 MySQL 的。request 其实很少的，我之前好像也给了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 cache 的 read 的命中率大概是在99.972%这样子，就是说比较少 c fit 到真正的 DB， 基本上都是 fit 到 memory。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性能基本上是够用的，那主要是使开发效率更加高一些。
因为我也感觉到这个其实并性能上其实甚至可能没有 MySQL 加 Cache 更快一些，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这样基于 NoSQL 这种存储吧，你可能存就是一个对象序列化之后19到数据库里面去，但是以后做这些数据分析的话一般怎样分析？因为可能需要大量的 CPU 计算。
其实有两种方案，一种就是说当一些数据点的时候，我们是会单独记一些 log， 这些 log 是和这个数据本身是分开的，当用户做某些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往我们专门的一些 logging 的 DB 里面去记一些用户的行为数据，挖掘是可以从这些数据来挖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其实另外这种就是如果我只要从我的 live 的 DB 里面去挖数据的话，其实也蛮简单，因为我们会有些 slave DB， 它平时的 load 还是蛮低的，那你这种挖数据的话基本上是一个 read only 的操作，我只要有一个类似于 Chrome job 一样东西定时去把它去跑一遍其实就可以了。
但是你数据库里面持久化都是一些
二进制，
像关系型数据库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关联关系，都是一个序列化或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字符串，对吧？拿出来序列化。
对，但是我们的数据挖掘的那个系统也是用 Python 写的，这个序列化东西 serialize 就好。
但是这个大量的数据可能会非常吃 CPU 的，对吧？
这种 slave 的这种 log， 因为是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会有一个主的 logging 系统告诉我们，比如说哪天到哪天哪些的主要对象有改变了，我们先要把可能需要挖的一些对象的 ID， 或者先用别的 system 给拿到这些 ID。 那接下去的话我只要访问这些特定的 ID 就可以了，真正访问的数据量是一个增量式的，不是一个全局式的搜索。
我要提问一下这个你喂还是我先问吧。我想问一下Ryan， 就是因为你的那 Go Green 跟那个 GreenNet 其实是很类似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做比较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提供的 API 或者是性能特性之类的。谢谢。
谢谢。
其实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 Go Green 写的时间和 GreenNet 差不多，就是 Go Green 写的时候 GreenNet 还没有诞生，那时候可能有 EventNet， 后来再转化成演变成 GreenEvent 是吧。就是说拿 GreenNet 和 Go Green 做比较是不对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比较的话，你可以拿 Go Green 和 GEvent 做比较，因为这两个都是基于最底层的 Go Green 这个包来做的。那么其实两者的 approach 非常的像，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用 GreenNet 把原来的那个 thread Python 的 thread 的 interface 再实现了一遍，然后呢我们 multi-cache 了所有的 Python 的那些 blocking 的 IO， 比如说 file object socket。 那我们还做了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把 MySQL 的所有的 interface multi-cache 了，就是说我们用这套 interface 的时候，其实它在 core thread 里面会自动切换，一旦它拿到一个 blocking IO 的话会自动切换。 GEvent 我没有特别 了解，就是说我不知道比如说它有没有把 MySQL 的那套东西给 monkey catch 掉，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个算是一个优势吧，因为我们用 MySQL 的比较多。其他方面其实真的很像，因为我大致的看了一下 GEvent 的它的 API， 它里面的 event 的概念啊，就是这种 signal 啊 event 啊 threading 啊 threading 封装啊，其实跟我们是出于同一个思想，就是说把原来 Python 的所有基于 thread 的那套东西我们用 core thread 再实现一遍，使得下面的用户用起来感觉是一样的。
谢谢。
Ryan，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那是来自网上，就是我们在此在我们的那个这次的大会直播过程中的话，有些网友的话有些提出问题，刚才我随机抽了一条，有一个网友希望我们代问你一个问题，他是这么问的，就是你们用的那个叫 Wearbean 跟 Python 自带的 Marshall 相比有什么优势？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哎，很可惜我没有直接测过。Marshall 很快，对，我知道，就是说和 Pico 相比 Marshall 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没有实际的做过比较，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些间接的比较，就是 Marshall 和比如说 JSON 啊和 CJSON 啊的速度比较，好像 Marshall 的速度大约是他们两个的速度的，就 CJSON 速度的四倍这样子。那这样的话 Wearbean 可能更加快一点，那当然 Wearbean 有它自己的缺点，就是说 他可能支持的数据类型的对象并没有像 Marshall 那么多，就是说我们可能支持比如说比较 basic 的 dictionary list， 然后 int 32 int 64再加个 string， 可能别的东西我们就不支持，可能 Marshall 支持的数据更加多一些。
嗯，那个我想问一下 Remoto 啊，那个是什么那个促使你从那个结构你一开始结构研究比较透，因为我看那个结构跟那个你研究的那个 Web 相似度比较高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样一个想法然后从那个结构然后不用了然后转到自己来开发一个Web 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类似的问题，其实主要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说对于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想呢跟我不太一样吧，比如说当然这些不一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小的一些地方，前面其实也介绍了比如说这个配置文件，那么像 Jango 呢它是用的这个 py 文件，当然就是说你写起来人写可能是很方便，但是你不太适合就是说用程序去处理，比如说你想做一种动态的一种组装啊，你可能想生成这个配置文件就很麻烦，因为你要符合 Python 语法，也就简单的写一个 ii 这种格式，还有像那种对模板的这种支持，就是说它可能更多关注于就是说你的展示跟你的这个逻辑处理要分离，所以的话呢它没有很多的这种比如程序的变动在里头，曾经也是为这个也讨论过，实际上甚至说连一个最基本的当然这对这方面就好了啊，最基本的比如说这个赋值语句它也做不到，然后呢现在倒是有这种比较强大的这个 if 了，其实在当初的话呢曾经在云端列表里头我还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人呢写了可能大概有十几种甚至更多的这种 if 的这种 tag，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模板语言就能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就真是越用越让我感觉不是特别满意，然后再加上很多就是说提的一些建议吧，可能人家的可能这个观点也不太一致，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还是刚开始其实也不是说要自己要做一个框架，就是先学学有没有更适合我的，结果学了半天也没有太好的，还不如自己做一个。
我补充一下，这个呢有点感同身受啊，就是这个我替他感同身受。这个吐槽是为啥呢？这实际上是江洛社区的一次不是一系列的公关失败。明白什么意思？就有点像昨天说的那个 ZOP 社区。ZOP 社区呢是无能为力，因为本身问题太多了，他们想解决解决不了。而张国社区给人的感觉是啥呢？是独裁者，太上皇，我说啥是啥，我不 care。这样的话会伤很多人的心。比如说，光是一个 if， 很多人很热心的，包括如果当初也是给了好些那个什么，无论是插件也好，还是 middleware 都给了，人家根本不吸收，不管，不 care。那这样的话，我既然有能力。我不用你，我做也就行了。哎，更何况呢，在 Python 设计，在 Python 世界里头，想做成一个外部框架是太容易的事儿，所以有这么多框架。哎，所以这也感谢他们这种不作为、不公关，所以我们才有外这个 UI 外。
那我想请问。请问一下周琦，你在你的那个 MOP 这种方案上，现在选用的是芒果 DB 加 Terry，
对。
那你前面也介绍了 Celery 和那个 Jira，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能细一点说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芒果 DB 吗？因为芒果 DB 其实本质上它还是一个数据库嘛。
是。
那你为什么不去选 Celery 或者是 Jira 来说？
这个呢，实际上原因呢，那个木头介绍的时候，他的体验稍微也。提了一点，我呢是其实也不大聪明，而且呢也很懒，只要是这个产品呢，无论谁吹的天花乱坠，第一次我没配起来，我基本上对它丧失信心，就这么简单。芒果 DB 一下碰起来我就用起来了 ，Celery 也好还是站面也好，看文档看的头晕脑胀，就没配起来过，明白吧？好容易配起来之后呢，还是搞不定，就是它呢提供了太多的特性。第一次没薅得住，或者说第一次我没薅得住他，我对他丧失信心了。而那个 MongoDB 呢，因为它刚出来很新，而且呢功能也不是特别多，没到那种什么 Jira 那种牛逼的程度啊，很简单。跑起来了之后呢，而且是啥呢？它提供了非常非常方便的命令行那个就像有点像 iPython 之类的，我直接用已经用 JavaScript 查询，你快速知道我在干什么。 而且这个 Carita Carita 这个作者呢，他也挺好玩，他就说他也是像我一样挑了很多这个 MQ 产品都不满意，跟自己实现了一个啊。而且他那啥呢，这个 module 呢，他在 Python 里呢就两个文件，两个文件加起来500行都不到，那他很简单。而且我就提了意见，他立马就在那个 GitHub 上就回复了，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很好的这个设计公关，是吧？ OK， 我就信了他，用了，而且用啊感觉还不错。所以因为你像为什么这么多框架，包括 UUI 嘛，刚开始我还只是想用，后来一看哐哐哐，它这个代码增长速度太快了，超出我的想象，我也不用了。现在我还是用波特，就是那个微框架，就是凡是我一眼看过去能看明白我用，看不明白的我不用。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介绍的这整个 MOP 其实都是类似的，其实是照着这种方式。
什么？
就是其实是基于任务的。那其实 message 它可能更通一点。那你有没有考虑像 zero MQ 或者是 rapid MQ 这种？有没有考虑过？
他们是在我就提出一个号召啊，这个词儿是 MOP 里头的。我反复强调这个 M， 它 message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任何东西。你刚才说的 rapid 也好，还是 zero 也好，那他们只是 Q 的东西。他们上头跑的东西呢，反而是有限制，是有限制的。就他们必须按照他们的标准去跑那些 message。在我这里的这个 message 呢，实际上是叫啥？是我真实业务在运行时候去传递的东西。也就是说是状态，或者说那个叫 action。 这个里头我这里头可以是消息，可以是数据，可以是代码片段，可以是迁移状态，可以吸引一切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对，甚至是对象，甚至是序列化对象，我都可以在这里传，这随我高兴。因为我是根据我的一对嘛，就是生产者和那个消费者，反正都是我写的，没有任何限制。而 Rabbit 还有其他的 MQ 是有自己限制的。他们为什么限制？是为了达成能够直接对我这个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进行管理，很先进，但是对我这种叫啥来着？这个一板斧来说啊，这个都太高级，用不上，是这样。好，
我想问周琦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同学也问了，Saturday 为什么不选Saturday？我听说一次是因为那个Saturday比较复杂，所以就。
他比较强大，我比较愚蠢，所以这个以后等我这个增长见识之后，我估计还是会用上。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那个系统里面是实际上在用Saturday的，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刚才听你讲Saturday的时候，其实但是期待希望你能细讲讲。okay，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我之前看豆瓣里面介绍的文章说，他们在线上的时候有那种。调试系统会把这个页面呢分成一些信息 debug 信息，还有那个 profile 什么都给都打出来。那么我们在用这种基于消息来干活的时候，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它是我没法及时就知道，然后只能说在这事后通过分析 log 的方式，然后知道说这个程序可能什么地方写的不太对劲儿。而觉得有点土，不知道就是你在实际上用你这个 MOP 在干活的时候，就怎么解决程序的 profile 的这个有没有一个
程序的 profile 是吧？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一点，我后来是这么想通了，这么去做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连带的好处是啥呢？也不是连带，这其实就是目标，它确保了我的这个，既然你切开了嘛，也就保证了我一个功能实际上实现的时候呢，是通过双方配合，一个是前面快速接受任务。丢出任务，后面一个呢是进行一大堆这个同样的这个 worker， 对吧？那这样的话，保证我无论是消息的发出者还是消费者，都极其简单，很简单。那么这个套用一下，那审为审核下的这个军规，对吧？你只要是这个你实际工作的代码越短，它的效能越高，就这么简单。而且是啥？你说的 profile 呢，就是说我可以在事先进行了这个压测。因为啥呢？我既然所有的工作呢，通过这个 MQ 就 message 就是统一协议，我自己自定的协议去走的话，那我对前面去测，还有对后面去测的话，他们的输入输出都非常简单，我很容易去给它模拟和压测。如果像之前一样慢生出来一个复杂的东西，我可能我为完成一件事情，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必须是 mock 出来很多很多东西。
啊，我知道，
明白了吧？
测试是分开测，然后单独的这种。 测前边或者前测那个生产者和测消费者单独测。
对，
但是我刚才想调试的话怎么办？
调试也是一样的，明白了吧？就是说我测和调都是一样的，我甚至可以直接用 drop test， 我内容都写着完事了。因为我的输入和输出一旦定死了之后，这事儿就好办了。
哦，这样行。
对不对？之前所谓耦合就是麻烦的是输入输出，我每一个模块输出，它他妈老变。那现在的话，我中间卡了一刀子后，你不用变了，你无论怎么变，反正都是个 M 手在这儿已经给你管住了。
没有问题吗？
是这样 ，OK。大家都饿了，
对，大家都饿了。然后呢，要不就先到这里。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线下会后再找我们的演讲嘉宾再进行进一步的去探讨。好，谢谢大家。